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11月23号的早上，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线上今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被万峰老师，
我说4次早上好，你只说2次，怎么办？
被万峰老师这么一吆喝呢，不醒过来都不行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哇，看到了大家呢，哎，如果可以冒泡的，全部呢都已经在替五空间的冒泡了，然后劝位子一早呢诗信大发，就发了这个今天霜降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发了一首跟霜降有关系的歌。好，霜降的早晨是不是有点冷啊？我今天早上呢
怎么
就是走在路上，真正的感受到呢香港已经秋天了。
哦，因为你的心感觉寒冷。
不是心寒冷，是身体体表温度有一点凉，还不到冷。
我的心也感觉到寒冷，因为我心虚。
哦，好，我想问一下，
怎么
你愿意坦白吗？你心虚个啥？
我虚心呢、哦。虚心的人有福
了、这个、这个笑话好冷啊！秋天的早上就不要再讲这些好冷的笑话了啊！那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早上，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您和我们共度，一起来灵修。来自于呢景月老师的海天日历，接下来呢就是文慧和您分享，一起呢走进创世纪里，看看呢我们的约瑟啊，可以说是圣经中一位呢广受欢迎的人物，他怎么样呢走他的打工路，第13讲。然后呢这周我们都要谈一谈呢人的情绪问题，我们说过了不要生闷气，我们说过了如果你心里堵得慌，有一些呢忧郁低落，那么可能呢水可以帮助你多喝水，还有呢多洗澡，还有呢多流汗，还有什么呢
多运动，
多流汗就是多运动了。
多哭泣。
哎，对了，就是哭吧，哭吧，真的呢，找个人可以哭。其实我们不用怕哭，为什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可以哭。那么今天会分享哪一方面呢？关于情绪方面，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方面。好了，接着呢，就是我们要求万峰老师要背的《民数记》12章7节，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请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了。然后有祷告的事情，赶快扑上来，扑到哪儿呢？就是呢，摆上呢第五空间。我一早就看到了有一位看，对他说呢，哎，请为我祷告，感觉呢头和心里堵堵的。
哦，对，可能有些时候真的心虚或者虚心，心里头不好受，堵着啊，那就求主去帮助你，也让你呢有这个健康的心灵，也可以继续努力的走下去，每天都是新的。
好，哎，文慧呢试试看，因为刚才我突然也堵了，有一口痰呢。
对，你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同步。
对，
他堵了你也堵了，他心堵你口堵。
我是痰堵在这个嗓子口，所以嗓眼里，所以呢刚才突然之间呢就没声音了啊。好，谢谢万峰老师呢，哎，随时补声啊。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既然劝慰子一早就发表了一首跟霜降有关的诗，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啦，顺势来说一说霜降。那寒露至霜降， 气候渐凉，燥气当令，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时节。那我相信北方的朋友们应该感受到了，不但是冷啊，而且呢很干燥。记得呢，上周迦南外语在第五空间也说了，就是呢口鼻干燥，真是秋冬特别的情况，难受。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了。那么霜降时节可以做些什么？第一个，要滋阴润燥，炼阳归根。这个练是、哎、不是练习的练，而是收敛的练，归根。好，那么可以吃些什么呢？吃莲藕、白萝卜、梨、柚子、银耳、百合，这些东西要多吃，用黑豆皮煮水喝，黑豆皮煮水喝，然后可以滋阴润燥。
哎，我今天早上也敛阳了，就保护我的阳气。
敛阳了，什么敛阳？
因为呢，我呢就坐公交的时候，那个空调很大，我坐在那个位置，嗯、我就抱着自己的身体取暖，保护自己的心嘛，保守你心，
我觉得
保守一切。
我觉得万峰老师，你不如就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吧。现在呢，已经十月下旬了，我们这边呢虽然还是中午32度，不过呢早晚真的是凉了，所以呢该带件外套呢出行了啊。那所以刚才讲的，大家听到了没有？要多吃的。莲藕啊，白萝卜啊，鸭梨、柚子、银耳、百合。好了，然后第二步是疏肝解郁，防寒护阳。嗯，疏肝解郁，防寒护阳，就是怎么做呢？不是吃了，叫你动。因为秋冬冷，我们常常呢就像万峰老师一样，抱着自己的手臂自我取暖，那就不动了。其实你应该呢摆动一下你的身体，不过呢你也不要随便摆动，在公交车上你随便摆动呢，万一呢撞了别人不太好。
那就好了，你随意摆动，所有人都不坐你旁边，
人家说你骚扰
好，骂你一通，然后不坐你旁边。
好，怎么样怎么样呢？就是摆动手背，敲打大椎穴。来，请万峰老师帮我们赶快查一下大椎穴在哪儿个位置啊？
不知道。
要注意添衣，防止着凉。我们的清风小
哦，在你的那个颈背颈项的后面那个。
对了，就是不要拍在就是在你的颈子后颈
第七节的椎，
跟你的这个肩膀连接的地方，对不对？就在那一块啊。然后就是摆动你的手臂，然后呢去敲打你的大椎穴，椎是这个木椎的椎啊，大椎穴。大家可以呢去上网查一查，注意一下那个位置，就是后颈跟我们的这个肩背连接的地方啊，就是你的颈背地方。好，这是呢疏肝解郁，防寒护阳。然后呢霜降呢，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艾灸治。
嗯，
就是呢贴艾贴。
对啊，那次我试过有一个手摇的那个艾，它就在我手的身上摇摇摇摇摇摇摇，好像开了一个什么热的那个灯，红外线灯一样。
我告诉大家，我贴了一个月左右的那个艾贴啊，贴在肚脐眼，我发现呢自己的精神利索了很多，身上很多的湿气呢都贴出来了。
哎呀，
都热出来的，都熏出来了。
我也湿透了。给我一些
不用了，湿气呢会带来一些疾病啊。
我说给我一些，我已经湿透了
哦，我已经贴完了，对不起那这样做能够收藏住我们的阳气，所以你听到了都是跟阳气有关，归阳啊，炼阳归根，防寒护阳，然后呢收藏阳气。哎，说到这个贴艾灸呢，艾灸，哎，我就想到了景岳老师，因为呢他曾经也送我艾条，不过我还没用。哎，我可以送给你。哎
啊，对，我要藏一藏这个阳啊
对，那景岳老师不要跑，我们呢马上听他的海天日历。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 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在教会中，我们会留意到有些弟兄姊妹会不时捐献大笔款项，也有些人会持续进行小额的奉献。关于奉献，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应该按捐献的多少来判断自己及他人爱主的心有多大。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捐献最重要的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勉强。我们应该甘心乐意，按照自己的能力、教会的需要进行奉献，支持教会传扬福音，帮助社区中有需要的人，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好。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6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早上好。
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今天霜降啊，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不过有些地方呢，我看了应该是阴天呢，还挺冷的。哎，这几天呢有一个名词叫断崖式的降温。哎，北方呢真的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呢下雪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那看到呢大伙儿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说呢，哎，好像有串台的情况啊。我们的工程师呢刚才呢也去看看我们这边听起来状况如何呢？哎，好像还可以啊。那如果你发现有串台呢，可以冒泡在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呢重刷一下。另外呢，哎，荷花哥呢说他现在呢是用有频道，
有音乐频道。
哦，有音乐频道。
对，所以他就可能把它连接到我们的那个直播的那个位置啊。
哦，
那但是因为呢直播那个因素呢问题有很多，有些时候可能在于我们电台发射的那边，可能有些时候在中转的那个服务器那边，有些时候在你的终端那边，所以呢每次都是不同的原因。
对，可能呢大伙儿听的现在呢你还在听我们节目，前头讲到霜降可以吃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运动，
通常在另外一天。
对，然后呢，哦，那是串台了跑到另外一天了。然后呢有些就跟我们同步已经灵修完毕了。好，那就告诉大家今天呢灵修的经文，大家统一一点啊，这个步骤一样，就是呢马拉基书的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教会的司库呢，就是管钱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呢，经常说呢，如果每一个教友呢都真正的奉献1/10呢，教会是从来都不会缺乏的。只是因为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没有。
你不能说绝大部分，我觉得你们教会可能在这方面，
他们可能都看过那些数据。
哦，那你们教会呢需要好好的呢在这一方面教导一下。因为呢文会所在的教会，不论是我的老家台湾那边，又或者是呢香港这边呢，哎，大家在1/10上的奉献呢是相当不错的啊。那我们
但是我们呢是比较开通的，开明一点。就是呢说，哎，其实呢你的1/10呢可以是金钱，可以是时间，也可以按照神给你的分、感动去分布。例如你想把1/10的0. 0.08 就给教会，0.02呢就给其他机构，啊，那也可以。
哎，对于万邦老师，
就最后他们就真的听教会说了，你这么开明，那我就把它给其他人喽。
是，那对于教会呢，哎，万峰老师的教会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大家的见解如何呢？那文会呢就觉得有问题啊，有一些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不讨论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要进入打工路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能够这样教导呢？大家怎么看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到他们教会在十分之一奉献上是比较多元化的，比较所谓的开明又开通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十分之一不仅仅讲时间啊那些，我觉得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在全人的奉献里头，
啊，
你的金钱也应该要十分之一呢奉献给神的家。
我们是讲全部的金钱都奉献，只是神给你交托给你保管
啊，对，但是我就不愿意给出来，对不对？神啊，我保管啊，你不要拿，那这个一分一毫呢都是我的，是不是？好了，所以大家怎么看呢？来到了早上7:50，那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10月23号星期三霜降的早晨，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创世纪里的打工路。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中国有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身在外地打工的朋友们更能够体会到这句话。因为当有紧急事情发生时，在远方的家人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来帮助我们，也可能是我们不想家人挂心担忧，所以没有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告诉他们。这时候往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们。所以在异乡生活，不但是要学习积极投入当地的生活文化当中，也要学习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主动的关心同样境遇的人，使我们在异乡打工的生活能够有支持。但我们也知道，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互为同事，可能会有生活以及工作上的冲突，也可能我们付出关心，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这些都会使我们难过，使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怯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神格外的加添我们爱心，让我们能够凭着神的爱，继续尽力的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也要求神加给我们信心，相信我们所付出的并不徒然，不仅神悦纳并纪念，也相信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今天创世纪里的打工路就会和您一起来查考创世纪41章，我们来看看约瑟是如何从监狱中被提拔高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
创世纪41章14到16节。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他们就急忙把他从牢里提出来，他就剃须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讲解。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讲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应允法老平安。
自约瑟被祖母陷害下在监牢里，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根据创世纪四十章的记载，约瑟在坐牢期间，不仅帮助私狱管理囚犯，也帮了埃及法老的酒政以及膳长来解梦。而事情果然也是照着约瑟所解的应验了，那就是呢，膳长被处死，而酒政重得官位。但很可惜的是，酒政在得到自由之后却忘记了恩人约瑟。直到两年后，因为法老连续做了两个怪梦，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两个梦。这时候酒政啊，才想起了约瑟，把约瑟推荐给法老，约瑟呢，才有机会脱离监狱，重得自由。约瑟的遭遇也可能是我们的经历，在人际关系中，别人不一定会记住我们所付出的爱心，但却往往记住我们所亏欠他的，这都会使我们伤心难过，甚至灰心沮丧。但想一想，我们其实不也如此对待别人吗？忘恩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我们不仅忘记了创造我们的神，所以不信靠神，就连我们信靠神也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只会记得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心里头对神埋怨连连。但神又是怎么样对待我们这一群忘恩的人呢？圣经清楚地记载，神说就算母亲忘记自己的孩子，神也不会忘记我们，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在他面前谦卑寻求他的爱，继续以实际的行动来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同事以及弟兄姊妹。而当约瑟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就先剃头、刮脸、换衣裳。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呢，是习惯了留胡子的，而埃及人呢，就习惯呢将满脸呢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约瑟去见法老，当然就要先打理好自己，这是融入以及尊重当地文化的行动。这一点呢，也是很值得今天我们这一群在异乡生活的打工族效法的榜样。约瑟终于觐见了法老。当法老告诉约瑟说别人推荐他能够解梦的时候，约瑟就回答，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句话不仅显出约瑟的谦卑，更显出约瑟对神的信心以及敬畏。因为埃及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法老更是神权的代表，约瑟敢在法老面前尊神为大，实在是不容易的。
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上帝既指示你这一切事，就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又有智慧。你可以治理我的家，我的百姓都必服从你口中的命令，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看，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脱下手上带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给约瑟坐在他的副座车。 在他前面有人呼叫说：“
跪下！”
于是法老委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若没有我的命令，埃及全地的人都不可擅自办事。”
法老给约瑟起名叫撒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治理埃及地。
当人愿意将荣耀完全归给神的时候，神也必荣耀赐福这个人。约瑟靠着神所赐的智慧解梦，得到了法老全新的幸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当时全埃及的占星学专家，不论是术士还是博士，都没有人可以解这两个梦。而约瑟提到梦中所显示埃及将会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这在埃及地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埃及的尼罗河每年都会定期的泛滥，灌溉两岸平原，怎么会有荒年呢？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工作，法老又怎么会相信约瑟的解梦呢？这件事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想要有智慧，想要在工作当中得到欣赏和肯定，我们就要像约瑟一样敬畏神，在所有人，不论是信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尊主伟大，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有智慧和人相处，做事蛮有聪明。法老全心信服约瑟的解梦，更从约瑟的身上看见有神的作为，所以他将约瑟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将自己手上打印的戒指给约瑟。这戒指呢，是用来认证文件的印件，也就是说呢，约瑟是法老在埃及全国的委托人，有权力来管理埃及。另外呢，法老更让约瑟呢坐他的副车，也就是埃及第二好的马车，代表约瑟呢只在法老之下，全埃及人之上。法老呢甚至为约瑟婚配，让他娶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为妻。安城呢是位于今天埃及首都开罗东北大概11公里的地方，是当时敬拜太阳神的中心。而安城的祭司大有地位，是当地的贵族，所以呢约瑟娶了祭司的女儿，就更加稳固他在埃及的地位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都不是约瑟主动求来的，而是埃及法老加给约瑟的。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来看，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尽心尽力地办好法老所托付他的事。这固然呢是约瑟有责任心的表现，但更是约瑟对神旨意必成就的信心。因为创世纪41章32节记载，约瑟对法老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约瑟配合神的计划，尽力做好预备的工作，以至于在七个荒年来临之时，能够有粮食供应灾民的需要。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当专心办好自己的事，并且将一切结果交给神，而且还要存着顺服的心，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以及作为。 当年的约瑟被卖离家之时，只是个17岁的少年人。经过漫长13年的岁月，吃过了许多的苦头，30岁的约瑟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成为埃及宰相。同样的，信徒要结生命果子，也不是一朝一夕。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神必为我们成就大事，使我们所付出的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
创世纪41章53到57节。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过，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等到埃及全地也有了饥荒，众百姓就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
你们到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满了全地，约瑟就开了各处的粮仓，卖粮食给埃及人。埃及地的饥荒非常严重，各地的人都去埃及到约瑟那里买粮食，因为全地的饥荒非常严重。
7个丰年一过，7个荒年就真的紧跟着来临。就正如约瑟所解的梦，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有粮食供应。这完全是约瑟早已经做好的准备。可以说，众人是因约瑟而蒙福，不至因饥荒而灭亡。希望约瑟的榜样也能够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目标，那就是使别人因我而蒙福，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透过我们的口来传扬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像我们一样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以及福气，就如同约瑟一样。
诗篇51篇第6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
若不是你，我能算什么？人海之中，你寻回了曾经犯的错，你爱怜悯我，我心的自由。若不是你医治我伤口，听我祷告，回应我呼求，你的每句话从来不落空。
谁立下基石？
是谁撒种浇灌？
是谁引导成长？
是谁补助破口？
究竟是谁
当家作主？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10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四，姚谦、万峰、徐静一一起进入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哇，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竟然开始讨论起手机来了。
嗯，对，可能趁着现在双十一可能也是一个好时候啊。
是，也因为呢今天呢的确呢收听好像呢大家都有点困难啊，因为呢有些弟兄姊妹家人就说串台呀串台，还有呢收听的老师呢断断续续的要重刷重刷，那我就鼓励您呢可以的话呢之后再重温呢刚才我们听的创世纪里的打工录第13讲，因为呢只剩下明天第14讲了。大家也听到了，下周一开始呢我们会迎来很热闹的一个栏目，有了姚谦牧师加上万峰。主啊，995是这个节目吗？不是，
还有美女徐静一，
哎，是我们的新童工，对吧？徐静一，哇，大家呢可以看看
我们的神学上级。
对了，对了啊，在我们当中实习的，那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姚谦老师呢，牧师一起的呢，探讨呢一间呢被修剪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
讲是非。
啊，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确好多是非，所以你们一起讲他的是非啊，我们就来听听怎么讲。
对啊，哥林多教会多惨，过了几千年，被人说了几千年的是非，都是保罗的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好好的做人，知道吗？那现在呢，早上的8:13，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的线上，今天那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好了，说到呢，这个双十一啊，你有没有开始剁手了呢？我剁了一只小指头而已。
我剁了很多那些1块钱呢、啊、5毛钱呢、啊、还包邮呢。
哦、真的、
啊啊
哦、那我也赶快去看看，我也赶快去看看。
其实还没买。
我前些日子呢的确呢也买了什么1块钱的啊、什么5毛钱的、啊、所以呢我的垃圾袋啦啊、我现在用的那个卫生纸啊什么都是这些1块钱买的、
啊。我有很多卫生纸啊，买了50多个
对
60个，然后在家里头哎用了这么久还没用。
对，你可以给我一些，哈哈，可是要小心哦。如果堆在家里，一买就是什么50几包啦，
一吨
啊，一吨，哇，那怎么办呢？特别香港这个地方这么小啊，那如果你家里因为双十一，你特别买了一些东西想用一年，结果一年后你发现还没用完，你再买新的，那你就小心了，因为呢，你可能呢就患上了仓鼠型症。那又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呢是 仓鼠型的人格。为什么呢？因为呢，仓鼠就是我们的松鼠啊。因为松鼠症呢，是只喜欢购买、收藏、囤积一切某天可能用上的东西。哎呀，有没有看过呢？有啊，我就曾经呢囤积了很多呢，我觉得可能会用了。后来搬了几次家以后，我这个所谓的松鼠症就完全彻底的痊愈了。那但是
为啥呢？因为我也买好多东西啊。
因为搬家的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啊，你那么多东西，结果你以为某天可能用得上的，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或至少我搬家前几年的都没用上。
我家真的有很多很多电线，就是那些那些连接头啊，那些电线啊，拖板啊，那些一大堆插线板。
是，所以呢，你要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你要这么多插线板干嘛？
你给大家嘛，不是只有我嘛？我叫你拿出来，又不是只有给我选，对不对？那要小心啦，因为呢，有些人就是呢，松鼠症，囤很多东西，某天可能用上。从里头你就觉得哇，有很大的安全感啊，到时候要用就不怕没了，然后有很大的满足感，因为你买了很多，对不对？好了，告诉您，爱囤积的原因有很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无法承担了选择错误的后果，难以确定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害怕做错决定，所以呢，有选择困难症，因此呢，这个东西要买吗？那个东西要买吗？哎呀，我不要做选择了，万一我做错决定怎么样？那就呢，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下，所有都买了吧。
还有一些好像我那样，家里头好多条电线，然后呢，又发现呢，有需要，有些时候又多买一条，但是又找不到，于是又多买一条，多买一条。
对，就是怕自己做错决定吗？怕自己呢，没有好好的呢，做一些预备呢。还有一部分人，看看你是不是这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安全感。在远古时期啊，人们呢要囤积粮食必需品啊，就是粮食跟必需品来保障生活，以此获得安全感。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你随时上网某个宝或者是某个东，你一摁马上就帮您送货到家，对不对？所以呢，在远古时期那种没有安全感现在应该不会有吧，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这种没有安全感，不一定来自物质，而是来自于心灵感情，所以呢就化为物质方面的需要了，不断的买买买给自己安全感。
我现在就聪明了，我就是呢把所有书都存在图书馆，存在他人家里头多好，不用存
在
我那。
现
在
我们都看电子书啦，不用看那个实体书啦。但是也有些人呢，就买了很多的电子书啊。
存在别人那里是最好的。
那并不是所有的囤积都需要改正，只有当囤积行为让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的生活也因为囤积啊花了好多啊不需要花的钱，经济出现一些紧张、一些问题，你就需要呢积极的寻求帮助啦。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
老师，请喝杯水吧。
快递！
叔叔，汽车小心啊！
亲爱的，你辛苦了。
唔该你啊，
谢小董。
多谢晒啊！
阿里嘎多，
多谢。
谢谢线上今天感谢有你，是啥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哇，刚才呢听到我们的片花呢，就是说哎，有一些呢听不懂啊，阿里嘎多日语谢谢，堪萨哈密达韩语谢谢，多虾广东话谢谢。
好，
大家知道了，
没有不叫多哈，
多虾
这个不是台语来的吗？
哦，多虾是台语。
对
对对，
你语言太多都忘记了。
好了，我们回归正传，来看看这周要背的经文，民数记12章第7节，我的仆人谁呀？
谁？摩西。
哎，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怎么样的？
尽忠的。
对，
挺好
的。好，这节经文呐、啊，这是神面对亚伦和米利暗质疑摩西领导位分的时候呢，对摩西的一个评价。其实呢，神不仅称赞肯定摩西的忠心，民数记12章第3节还说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哎，这是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谦和这个词汇。谦和呢，原文在圣经中呢又被翻译为谦卑啦、困苦、贫穷。那谦和呢是神的仆人必须操练的品格，只有谦卑的人呢，谦和的人才会依靠神、顺服神、怜悯人，同时又能够支取神的能力，因为呢耶和华扶持谦卑人，耶和华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但是我们有个问题，为人极其谦和的摩西为何这样夸耀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呢，一般圣经学者，
因为不是他写的吗？后来的人写的吗？
这就是一个问题啦，这就是一个圣经难题的，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啊。那圣经学者呢就又有一些解释，摩西呢并非生来呢就为人极其谦和。你还记得吗？当年他一出手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才打死一个已经很谦和了。本来都得打死。
好吧，这是万峰老师，好可怕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摩西生命的改变，那的确呢从一个暴躁的青年人成为一个谦和的领袖。民数记第11章提到有两个人，就是伊利达和米达。那由于灵呢停在他们身上而开始说预言，那么约书亚呢就去找摩西说，哎，禁止他们吧。但摩西怎么说呢？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所以你看到摩西不是一个独自尊大的人，他看重的是神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12章这边，摩西呢遭到了亚伦和米利暗的挑战，他没有呢就是立即的回应，他让神自己来回应，神比他还快回应，对不对？
对啊，神就没摩西的谦和，是不是呢？神就太激动。
你这样说实在有一点大逆不道。
他就是雷霆。
我们想到新约当中也有一个人说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的，
耶稣咯。
对了对了，好，今天有个问题让你问。
好，摩西在哪些方面表达他为人谦和呢？这个是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的对象吗？有什么提醒呢？
等待许久的刘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信天老师好，文慧老师好，好长时间没跟你们联系了，所以今天跟你们联系。想你们了。
我
也想你了，刘姊妹。
我真的很感恩啊，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热线开放时间，所以呢当刘姊妹想我们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来了，我们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啊。好，那我想问您，你为什么就是这么久没有跟我们联系呢？以至于呢你想我们了才打电话来呢？
因为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时候不知道跟你们一下子怎么去聊，然后又想得这么远，电话一下子又说不清楚，
鼓起勇气才打电话，不然我都不想跟任何人交流。
嗯，有没有在你身旁有你可以、
同行者？
对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在你的实体的生活当中，不行，我们太远了。
就是你们的说话，有时候虽然说我不冒泡，我也能够听到，我也能够得到安慰的。用一首歌来表达现在吧。
好，那你想唱什么歌来表达此刻的情绪呢？
就是一年的路程吧。
嗯，
一年的路程有阻碍同走着，世上之恩典有太多太多，艰难的日子里有主在陪伴我，风雨的夜里他教我唱歌，主恩如山川的清泉。我只能唱到这里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主爱如浩瀚的江河，将我的生命淹没，就在此。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就在此刻，我只想对主说，我愿一生为你而活。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为看来祷告，求你呢让他的心呢就得到释放，他感觉头跟心里头都堵堵的，求你让他释放，得到你的救恩，在头脑里头轻松起来。我们也为不会说话祷告，他一直都在一个信心的低谷里头，也觉得嗓子不舒服，有痰咳嗽不出，就求你帮助他医治他的喉咙，同时也让他每天有信心活在你里头，就活在主里头。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哇，真的是机关枪式的祷告，但是简单扼要，我们的神都听到了。在这里呢，欢迎一位新朋友啊，华北南湖第一次冒泡的。另外
还有七妹啊，是吧？
对，七妹也是好 久
没见。
对，好久好久不见啊。那继续的纪念呢我们的看，那还有呢不会说话。今天呢我就没有跟不会说话呢在第五空间交流互动，但是真的要告诉你，你看到大家这样回应你，你要知道你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你自己的挑战。
好，
我们
待会儿就打电话给周师母9:30。
对，我们都为你祷告的。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